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89年，一位美国记者首创了一个短语，叫宽度一英里，深度一英寸，用来描述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很肤浅，很琐碎，或者是不重要。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这个短语，可以理解为广度有余，深度不足。这位记者最初的意图是要描述位于美国中西部的普拉特河，虽然它是密苏里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深度不够，不能被用来作为一条主要的航道。这位记者的记载如下：这条河流水量很大，但没有什么作用，它覆盖着很大的面积，但是水却很浅，在一些地段它的宽度达到了一英里，但深度却只有1/4英寸。这个短语就是由此而来的。在今天，谁也不会用这个词去恭维别人。他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我忍不住就想到了基督徒和教会。我们人数众多，对世界的影响力却很小，正所谓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根据神的话语，我们选择效法哪一类的榜样，要么会带来问题，要么会有助于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人类都是跟随者，擅长模仿。一个孩子可以通过观察、聆听和模仿，学会怎样说话和走路，这正是我们每个人的言谈举止都和父母存在相似之处的原因。15岁之前，我一直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因为我发育比较慢，嗓音的改变很晚，这让我非常苦恼。因为每次我接电话的时候，电话另一头的人都会说：“你好，戴维太太。”所以我就尽量压低嗓门，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跟妈妈不一样。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第23章借着摩西警告他的子民，当时给了他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令：不可随火，不可随众。换句话说，你们不可以模仿那些不信神的人。在箴言书13章20节，所罗门也提到了有关模仿的原则：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我们和智慧人交朋友，他们就会感染我们，所谓铁磨铁磨出刃来。相反，如果我们和愚昧人一起混，那也会跟着他们吃尽苦头的。我们要记住圣经的教导，圣经中所说的愚昧人之所以愚昧，不是因为他的智商低，或者是高中学习成绩差，上不了大学，而是因为诗篇14篇第1节所清楚告诉我们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换句话说，愚蛮人或者是愚昧人，他们在生活中只靠自己，抗拒那位创造万物的主宰。如果我们跟随那些藐视神的人， 其实就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每次我在加油站停车加油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件事。加油泵上现在都安装了一个内置的一个屏幕，每当我刷过卡开始加油的时候，屏幕上就开始播放各种广告、电影排行、音乐榜、各种的畅销游戏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在谈论的话题，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不得不站在那儿花3分钟听这些东西。屏幕上没有安装开关，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它关掉。里面播放的内容和我想要去效法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再回到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个话题。问题在于，这正是大众的追求，这正是问题的一部分。人们总是倾向于跟随别人，我们是天生的模仿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有智慧的选择。其实圣经还从积极的方面提到过效法这个概念，比如在腓立比书3:17，保罗就写道：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在哥林多前书11:1，他写道：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6:12这样劝勉他的读者：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后来在13:7，他又写道：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4，保罗写道：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神从来没有禁止信徒去效法其他人，但是他确实告诉我们要谨慎选择效法的对象。在约翰3书，使徒约翰描述了一个错误的榜样，让大家不要去跟随。这个人的名字叫丢特非，他很傲慢，不负责任，权力欲非常强，不愿意去接纳基督的仆人，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很不友善，带领着教会在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我们翻开约翰3书，就会看到使徒约翰告诉收信人该由，他们教会的另一个人是值得效法的。在提到迪米丢这个好榜样之前，约翰给了我们一个命令，是关于效法的原则。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3书，我们来看约翰3书11的前半部分。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这个命令的结构暗示着我们不应该效法邪恶的人或者邪恶的行为，而是要效法好人或者好行为。神从来没有说你们不要效法，我们只是需要确保大的潮流是值得效法的，真的是好的，而不是有罪的或者是肤浅的。在11的后半部分，约翰将这个命令加以扩展，他说：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行善和行恶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使徒约翰在提醒我们，有些人追求良善，并且加以实践，而有些人则怀着邪恶的欲望，并且落实到了行动上。使徒约翰说，行善的属乎神，这是典型的 约翰的语言风格。在约翰福音8:44，他提到属魔鬼的人。在约翰福音15:19，他提到属世界的人。属乎神、属魔鬼、属世界这一类的表达方式，描述的其实是一种家庭关系。一个人如果喜爱犯罪，那恰恰意味着他和魔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络。如果一个人爱慕良善，并且举止行为值得称道，那这就是在显明他和神之间的联合。行善的属乎神，也就是说它体现出一种家庭的联系和相似之处。当然我们不要误会，我们行善不是为了赚得救恩，没有得救的人也会有好行为。约翰从来没有说如果我们效法善就会自然而然的得救。在加拉太书2:16，保罗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不是靠着行善进入天堂的，我们行善是因为知道自己将来要进入天堂。我们行善是为了表明我们的家在天上，天父在那里等着我们。约翰加尔文说得很对，他说我们固然是单单凭着信心而得救的，然而得救的信心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我再说一遍，我们固然是单单借着信心得救的，但是得救的信心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信徒行善是为了体现他和天父的关系。正如马太福音5:16所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尽管他的好行为并不完美，然而他还是持续的效法良善，以此来荣耀神。在约翻3:11，使徒约翰继续写道，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我们或许以为他会说行恶的不属乎神，但是他没有这样写，这就让我们有些糊涂。要知道从来没有人面对面见过这位荣耀的神，那么约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见过神是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意思就是认识神。看见神就等同于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约翰福音14:7-8记载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的一段经典对话。在那段经文中，耶稣的教导是他和天父原为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腓力打断了他的话，说出了你我心里也存在的一个疑问。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换句话说，主啊，你的意思是我们已经看见天父了吗？但是我并没有见过他呀，你们大家谁见过天父啊？主啊，那就让我们见见他好吗？主耶稣接着就给他们解释，他和天父原为一，也就是说，任何看清楚耶稣是神子的人，就已经看到了父神。 所以约翰三书十一节说，行恶的未曾见过神。那些喜欢作恶、追求和效法恶的人，从来没有认识耶稣，也没有看到过父神的荣耀，他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针对这节经文，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写道，爱慕邪恶的人从来没有瞥见神。在这里，使徒约翰似乎抛出了一个问题，你究竟在效法谁？你的榜样是谁？你的举止言谈到底像谁？那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充满邪恶，又或者他很肤浅，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呢？你所效法的那个人，是不是真正明白福音，见过神的荣耀呢？他的生活是不是和壳牌加油站里那个屏幕的广告上所体现的潮流背道而驰呢？我们需要自己决定效法什么人。使徒约翰说，我想到了一个人，他是值得效法的，那就是迪米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归属于德莫特尔。德莫特尔是希腊神话中掌管农业的女神，这就意味着迪米丢出生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父母都是拜偶像的。希腊和罗马的外邦文化在这个家庭里面根深蒂固，甚至他们夫妇决定把儿子奉献给一个异教的女神，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除了约翰三书十二节提到迪米丢之外，我们对这个弟兄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很清楚，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当然地以为那些值得效法的榜样都是出自于基督徒世家，那么你应该去见一见、认识一下这位迪米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以及透过我们所做的功，并不在于我们的家族信仰背景。你的父母或者其他亲戚有没有信主，他们都不会妨碍神的灵在你的生命中的作为。迪米丢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异教中的一个女神，然而后来她成为家族当中的第一个基督徒，我们为此感到高兴。约翰真正关心的是，迪米丢是值得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效法的榜样。我们可以大概想到，在教会聚集的时候，有人公开在朗读这封信，当念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迪米丢显得不大好意思，面红耳赤。他为什么值得大家效法呢？因为他有美好的见证。使徒约翰用到了见证或者是证词这个法庭术语，这个词是指某人出庭作证。约翰有几次用到了这个词。首先，这个见证是可靠的。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美好的见证是和行善联系在一起的。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和三章六节，使徒彼得把行善和做正确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迪米丢的好名声在于他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你可以问那些认识他的人，哎，你觉得迪米丢这个人怎么样呢？他们都会说，他向来都做正确的事情，你只要等着瞧就行了。我最近读了一篇新闻报道，有一个19岁的大学生站在纽约的一个地铁车站上等车，突然他的癫痫病发作，他站不住，掉在了月台上， 就是落在那个铁轨上。不远的地方有一辆地铁即将进站。当时一位50岁的建筑工人正打算和两个女儿一起乘坐地铁，看到了这一幕，发现其他人都没有打算伸出援手，于是他跳到铁轨上，抓住那个年轻人，一起滚进轨道间隙的下水道沟槽里。就在这一刻，地铁列车几乎擦着他们的身体呼啸而过，好在两个人都没有受伤。几天之后，这位老人得到纽约市最高荣誉勋章以及$10,000的奖金，并且他们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很谦虚地说，自己只是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然后就去做了。但是在场的交通局负责人对他的这种轻描淡写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位建筑工人是在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抢救别人。他说，你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人们是否相信我们基督徒也会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呢？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就会成为人们值得效法的榜样。显然，迪米丢的见证是可靠的。其次，迪米丢的见证是正直的。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真理也宣告迪米丢是值得效法的。或许我们会想，这句话有点多余吧，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迪米丢是很可靠的，并且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那为什么还需要真理再给他做见证呢？因为人们对我们的了解未必是正确的。美国篮球界的传奇教练约翰·伍登有一句名言，他说，名声只是人们对你的看法，品格才是你的真貌。在人前道貌岸然，背地里却道德败坏的例子，我们见的实在是太多了。使徒约翰将真理拟人化了，为迪米丢这个人做见证。约翰其实想要说的是，我知道有可能大家都对迪米丢评价很高，实际上却有可能被他欺骗，所以我才说真理也为迪米丢做见证。真理向大家宣告，迪米丢的优良品格是货真价实的，他为人光明磊落，从来都不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迪米丢的见证是可靠而又正直的。最后，他的见证也得到使徒约翰的担保。在约翰三书第12节的后半段，约翰写道，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这里的我们所指的似乎是约翰所在的以弗所教会，以及使徒自己对迪米丢所做的见证。看起来约翰和迪米丢还是有些私交的。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别人效法的人吗？换句话说，你希望自己成为迪米丢这样的好榜样吗？羡慕那些值得效法的人是一回事儿，成为值得别人效法的榜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阿拉莫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小镇，在主要入口的墙上有一幅画像，下面刻着一个名字，詹姆斯·巴特勒·邦汉姆。没有人知道他究竟长得什么样，这幅画像其实是他的侄子市长詹姆斯·邦汉姆，两个人长得很像。 它被摆放在那里，提醒人们，这个人曾经为了我们的自由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带领着不到200人的守军，挡住了几千名墨西哥士兵的多次进攻。同样的，世界上也不存在真实的耶稣画像，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让其他人看到耶稣的样式。我们是基督家里的人，彰显出基督的生命，人们透过我们就可以看到和认识神。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呢？是令人感到怀疑、失望、上当，还是惊讶、赞叹呢？我们是不是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呢？我们是不是要比这个好很多呢？靠着神的恩典和我们自己对他的顺服，让我们一起竭力追求，使人从我们身上能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